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现在我们来看经文，撒母耳记上第22章第9节跟第10节的经文。那时以东人多益站在扫罗的臣仆中，对他说，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罗伯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，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，又给他食物，并给他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刀。当多益向扫罗报告了大卫的行踪之后，扫罗就决定去找祭司亚西米勒。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22章11节到14节的经文。王就打发人将祭司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和他父亲的全家，就是住罗伯的祭司，都招了来，他们就来见王。扫罗说，亚西突的儿子要听我的话。他回答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。扫罗对他说，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，将食物和刀给他，又为他求问神，使他起来谋害我，就如今日的光景呢？亚西米勒回答王说，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？他是王的女婿，又是王的参谋，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。扫罗打发人将祭司亚西米勒以及在罗伯的其他的祭司都招了来。扫罗要亚西米勒解释为什么他要协助大卫逃亡，为什么要给大卫食物和武器。于是亚西米勒做了最忠实的回报。在亚西米勒心中，大卫是忠心爱国的，最受人尊敬的好人，他不应该被追杀，因为他是王的女婿，又是王的参谋。原来亚西米勒并不知道大卫正在逃亡，路经他这里的。后来当大卫得知亚西米勒因为帮助他以至于无辜被杀的时候，大卫也感到极其的难过和不安。因为当日大卫给亚西米勒的资料是不真实的，大卫之所以出来并不是替王办事，而是在躲避扫罗的追杀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22章15节到17节的经文。 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？断不是这样。王不要将罪归我和我父的全家，因为这事无论大小，仆人都不知道。王说，亚希米勒啊，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。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，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，因为他们帮助大卫，又知道大卫逃跑，竟没有告诉我。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。扫罗听见亚希米勒给他的解释，又听见亚希米勒对大卫的欣赏和称赞之后，就十分的愤怒，立刻下令给他的臣仆，叫他们去杀死亚希米勒和他的全家。可是扫罗的臣仆不愿意这样做，他们没有一个人下手。扫罗的怒气更甚，他已经失去了常性，罪恶悖逆的灵充斥了他的心，令他不顾一切的要去杀人。最后他命人多益去下手，为他干这可怕的事。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22章第18节，王吩咐多益说，你去杀祭司吧。以动人多益就去杀祭司，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得的85人。扫罗所犯的罪十分严重，虽然他不是亲手去杀，但是命令却是由他发的，所以杀死85个祭司的罪是扫罗应当负责任的。如果神在这事之前没有废弃扫罗，但也必定为这一次的事件废弃他，因为扫罗实在是目中无神。让我们来看第19节，又用刀将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。扫罗的狠毒和仇恨由此可见，苦毒在他的里面发动，以至于产生这样可怕的结果。原来扫罗只是想杀大卫一个人，可是现在竟然迁怒于祭司以及挪伯全城的人，无论人和牲畜都被杀害，这是何等的灾难，这是何等的可怕。我们要小心隐藏在我们里面的苦毒。希伯来书12章第15节警告我们说，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。当苦毒进入人内心的时候，所生出来的果是可怕的。扫罗让撒旦操纵他的心，以致他目中无神，任意妄为，连神的祭司也杀害，这实在是极大的罪行，也正是我们今天的警惕。好，跟着的撒母耳记上23跟24章是讲到神在大卫流亡的岁月中怎样看顾和保护他。当时跟从大卫的人已经增加到600人，很多人来归附他，投靠他，但是扫罗对他的追捕依然的加紧，使他为了躲避扫罗的追杀疲于奔命。后来约拿单又冒险去见他，给大卫极大的安慰和鼓励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23章第1节到第5节的经文。有人告诉大卫说，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，抢夺禾场，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，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？ 耶和华对大卫说，你可以去攻打腓尼士人，拯救基伊了。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，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，何况往基伊那去攻打腓尼士人的军旅呢？大卫又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回答说，你起身下基伊拉去，我必将腓尼士人交在你手里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，与腓尼士人打仗，大大杀败他们，又夺获他们的牲畜。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。腓尼士人是以色列人长久的敌人，他们虎视眈眈，要找机会进攻。这一次腓尼士人攻击的目的地是基伊拉，他们抢夺基伊拉的禾场，夺去他们的粮食，于是大卫就去营救他们。留意大卫在救基伊拉之前，他是先求问神的，他得到神的指示说可以行动，他才行动的。结果大卫的营救成功，不但保存了基拉居民的生命，更使他们的牲畜粮食不至于被抢夺。虽然大卫自己的性命仍然危险，扫罗仍然是追杀他，但是他却关心神的百姓，这是大卫的可取之处，他并不是一个自私的人。可是当扫罗知道大卫跟从他的人仍然在基拉城内的时候，他就立刻要赶去，为的是要把城门关上，好在城里面活活的捉拿大卫。这是扫罗的阴谋。大卫知道自己身处险境，又知道扫罗的阴谋，于是就求问神，要知道下一步他该怎样做。神警告大卫说，他必须赶紧的逃走，因为基伊拉人会对他不利，他们会把他交在扫罗的手中。虽然大卫曾经救过全城居民的性命，但是这城的人并不会因此而报恩的。大卫得到神的指示之后，就马上离开基伊拉。扫罗知道了，就不出来追赶他了。让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上第23章第13节，大卫和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就起身出了基伊拉，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。有人告诉扫罗，大卫离开基伊拉逃走，于是扫罗不出来了。这些跟随大卫的人并不是一支军队，他们可以自由的来去。在大卫离开基伊拉的时候，这一队的人也分散了，他们往自己所能往的地方去，而大卫呢，这是往旷野的山寨去。让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上23章14节到16节的经文。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，常在西腹旷野的山地。扫罗天天巡索大卫，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。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巡索他的命，那时他住在西腹旷野的树林里。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，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。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约拿单和大卫之间真诚的友谊，并没有因为患难而减退，反而更加坚固，表现得更加忠诚。约拿单去见大卫，用好言劝勉他，并坚固他的心。接下去我们看17、18节的经文，对他说，不要惧怕，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，你必做以色列的王， 我也做你的宰相，这事我父扫罗知道了。约拿单告诉大卫，他父亲已经知道大卫必定做以色列的王这件事，可是他仍然不肯放弃追杀大卫的行动。扫罗是一个背叛神的人，他这样追杀大卫其实是与神的旨意对抗，他是完完全全的背逆神。但是约拿单却是希望能够遵照神的旨意而行，他知道大卫必定做王，但是他丝毫没有嫉妒，他宁可不继承王位，却乐意做他的宰相来辅助大卫。他情愿大卫在他的上头。约拿单跟他父亲扫罗是何等大的分别，因此约拿单实在比扫罗更伟大，更值得敬佩，更合神的心意。正如施洗约翰在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主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”这种高举神、遵从神的心，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。接着，我们来看《撒母耳记上》23章。第19节的经文，西妇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，说：“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里、山寨中、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？”扫罗用尽千方百计要寻得大卫，他甚至于邀请西妇人的帮助，他们答应扫罗把大卫交出来。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23章26节到29节的经文。扫罗在山这边走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。大卫急忙躲避扫罗，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，要拿获他们。忽然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，非利士人犯境抢掠，请王快快回去。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，回去攻打非利士人，因此那地方名叫希拉哈马希罗杰。大卫从那里上去，住在隐基底的山寨里。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周详的计划和准确的时间。在当时的情况之下，扫罗实在是已经稳操胜券，他已经把大卫团团的包围，大卫是无路可逃的了。如果不是突然来了报告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，扫罗已经杀了大卫，结束了大卫的性命。但是神的计划不是这样，大卫是神所高立的，大卫必定要做王，所以他是不能死的。虽然扫罗已经好像得手，但是神仍然有奇妙的方法可以救大卫出险。撒母耳记上第24章仍然记载大卫的逃亡，因为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的时候，有人告诉他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，于是扫罗又立刻领军出发，要去围剿大卫。在这一段逃亡的经历之中，相信大卫已经从一个天真无知的牧童变得成熟老练，明白神的心意，变得刚强刻苦，能在磨练中刚强了。这是神所给予大卫的训练，这样他日后才能够为神治理百姓，处理国家大事。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24章第1跟第2节的经文。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，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， 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，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。大卫走到了旷野，他的手下只有600人，但是扫罗却挑选了3000精兵去寻索他的命。扫罗军队的数目远远超过了大卫跟从他的数目，但是大卫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，他虽然在人数上寡不敌众，但是他却以谋略取胜，而且他熟悉那里的地形，他的随从又是能吃苦耐劳的人，这是他们的优胜之处。好，我们来看24章的第3节，到了路旁的羊圈，在那里有洞，扫罗进去大解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。扫罗所进的洞刚好是大卫躲藏和休息的地方。圣经说扫罗进了那洞去大解，当然他的军队是全副武装的守卫者，但是他们只在洞外戒备，并没有进到洞里面去。这些人想趁着扫罗进洞的时候稍微的休息一下，于是当时的情形就是扫罗的精兵在洞外看守，但是扫罗、大卫和他的随从却是在同一个洞里面。让我们来看撒母记上24章第4节的经文，跟随的人对大卫说，耶和华曾应许你说，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你可以任意待他，如今时候到了。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。大卫竟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，但是扫罗完全不知道，全没有警觉。我们来看第5节，随后大卫心中自责，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。这里说随后大卫心中自己责备自己，因为大卫这样做是令扫罗尴尬和感到羞耻的，所以大卫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做。试想当扫罗站起来离开那个洞走出来的时候，发觉自己的外袍短了一截，他是多么的尴尬呢？我们再来看第6节，对跟随他的人说，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大卫尊重扫罗的职分，虽然他可能并不尊重扫罗这一个人，但是他认识到君王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他是纯粹因为扫罗是君王的地位而尊重他。扫罗虽然追杀大卫，但是大卫在机会来到之时仍然不肯加害于扫罗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扫罗是神所高立的。如果扫罗只是一个普通的人，相信大卫在这时候一定不会放过他。但是对于神的受膏者，大卫就不敢轻举妄动了。大卫对神有一颗尊重的心，这也是神所欣赏的。大卫深信神是万人的主，神在万人之上，他一定会以公平和公义对待人的，所以他宁可等待神的时间来到，但是自己绝不加害于扫罗，所以割了扫罗外袍的衣襟，大卫事后也觉得内疚。让我们来看第7、8节的圣经，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，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。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，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去 呼叫扫罗说，我主我王。扫罗回头观看大卫，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。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大卫是多么的尊敬神和他的受膏者。今天让我们从大卫的举动中也学习到怎样过合神心意的生活。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解到这里。